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星期五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与我们呢继续的保持联系。那么很多的学生们啊，过了六月比较忙碌的这个季节，因为呢是一个考试的季节，大家呢都在准备呢要踏进这个漫长的暑假了，可能做家长们的我们就有头痛了。哎呀，应该要安排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的孩子不会浪费时间了？这个呢我们也真的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的。在七月份的节目呢，大家就可以去留意收听，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叫做我的暑假回忆录。我们将会呢访问我们良友电台四位的主持人，他们过去在年轻一点的时候，这个学生时期怎么样去度过他们的暑假，透过呢别人的故事，还有在他们精彩的暑假里面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呢，可以呢带给大家一些启发。你们的暑假其实也可以过得有意义，不一定要花大钱的，我们也可以呢去使用天父赐给我们的这个有创意的头脑啊，来想一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就是走走看家附近的一些地方啊，可以让孩子呢跟你去买一买菜呀，让他可以去接触平常他们没有接触的一些环境啊，可以给他们一些新体验，这些其实都可以丰富他们暑假的这个生活的。也许有一些家长说，现在的孩子呀都在看手机、打游戏、看电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吸引他们离开这些产品，然后跟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呢？我想呢，这个是心理的这个准备的功夫要多做一些。也许你可以趁现在呢，就多一点的跟你的孩子呢去做一些的教导，心理教导。每一个礼拜你都可以规划一个外出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或者跟你的孩子呢去一个本地的旅行团，也许呢也可以去鼓励他跟你一起规划，又或者是他想去什么地方你陪他去一次，或者是大家轮流，这个礼拜你陪他去他想去的，然后下个礼拜他就陪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互相的认识大家的一些兴趣。那这个智慧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祷告求主给你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呢是会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就透过跟大家的互动当中知道大家的需要，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曾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曾姊妹。
哎，就是我最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师母。
好，请说。
就是我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就是组内的弟兄。然后他比我大几岁，大三岁这样。 后来我们聊得挺好，加了微信之后，我们也相互就是他也给我看了他的一些证件啊，身份证他也给我看过，还有各种各样的证书。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也会聊一些圣经的内容啊，以及一些自己的感想，还有关于人生的一些规划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聊得还蛮深入，也挺真诚的。我感觉这位弟兄也是挺真诚的。
嗯，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父母说了，我是想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的这种想法。
嗯，
然后我跟我父母说了之后，他们也挺担心，我就觉得在网络上认识的都挺多是骗子，是假的。
嗯嗯，
所以他们叫我
对
就是不要陷得太深。他说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最好不要单独见面，然后就是最好有我父母在场，
嗯，
或者是来我家里。
嗯，
然后呢我也把这个情况跟那个弟兄说了，他就觉得第一次见家长，就是见面的时候就跟家长见面，
嗯，
就是觉得
压力
有点
大了，
他就
对
啊，所以他后来有一次要说看能不能在清明节的时候回到他的老家，看能不能清明节回他这边。那他就在昨天他就说他没有抢到票，然后也跟他爸爸沟通一下，他说他爸爸如果要他回去的话，他可能会去，就是要参加扫墓啊这些活动，因为他家里的人他是不信耶稣基督的，就是他自己信而已。
哦，
然后他可能就不太想参加这些活动，然后他就说不想可能就不会跟我见面。然后如果这次没有见面的话，因为工作，所以我们可能会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见面。所以他说完这个事情我也挺失望的，就是没能跟他见面。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我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或者是周师母你有什么建议还有提醒有没有呢？
好，这个弟兄他自己信耶稣，他年纪多大？
他就是想找一位，也是想找主内的姊妹。
是，
他是98年的，27、28岁了。
27、28，那你呢？
我24岁，我是01年的。
你就是说能够在网上认识一个主内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对你来说也是不容易，对不对？
是的，因为身边确实没有什么人是那个同个信仰的，就很难找到比较合适的对象。
那你信耶稣，你的父母也信耶稣？
我们家里的人是信的。
你们也有去教会？我自己是这样看的，网上让你父母的担忧，我觉得你也要体谅一下，因为的确现在我们看到在网上交友恋爱呢，就是有一点不太踏实。那在网上认识了之后呢，能够进一步的实面的去认识对方，跟对方多一点的互动了解，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他要来的话，我建议他来你们教会，因为你们都去教会做礼拜嘛，对不对？在教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的一个地方，那他也是信主的弟兄，所以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大家互相的沟通交流，你父母亲在旁边观察，那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就不会那么尴尬。因为如果是像你父母所说的，你们见面的条件是一定要父母在的话，的确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你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就是说让他找一个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的日子呢，就来到你们教会做礼拜，一起做礼拜，做完礼拜跟你们这一个年龄的同辈的一些年轻人也可以有一个互动。我觉得他如果是能够来到你们教会，跟你们这个同年龄的人又有一个互动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对他有一些更好的认识，你明白吗？ 而单独的见面相处，比如说你们两个沟通啊，喝杯咖啡啊，吃顿饭啊，这个呢一定要是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是白天，让你的父母亲安心。而第一次见面，能够在教会里面见面，这是我觉得最安全的一个方法。然后父母亲也见了他，跟弟兄姐妹互动，大家也对他有所认识。而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不单单在教会，单独的你们再去吃饭啊，或者是喝杯茶，这个有再进一步的互动交流，我觉得就比较好。那无论是你或者是他，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另外一半，然后呢做成为朋友，从朋友这个阶段开始慢慢的谈恋爱，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有进展，对吧？
是的。
所以呢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不能够就是很着急的，就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下子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就有身体的接触啊，或者是就谈论，就是说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怎么样，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着急，对父母或者是对两家父母来说都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嗯，好。
而且在网上啊，你们有视频互动吗？
嗯，有过两次。
所以我觉得常常保持网上视频的互动，这个也挺好的，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呢第二步就是在教会见面，然后呢第三步就是父母都认识了都觉得还可以，那你们再进一步的就是除了教会的崇拜聚会之外呢，你们单独可以聚完会以后出去吃个饭呢，喝杯茶，再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认识对方这个人他的待人处事的方式了。
嗯，好，明白。
嗯，而且呢你们都年轻，你才24岁、对吧？
嗯，
不着急的，不着急。你现在是在南方，对吗？
是的。
你在南方，那我相信你在南方你也应该大开眼界，现在在南方很多女孩子都不会那么早结婚了，就是说自己在无论是在学业上或者是工作上面都有一些基础了之后呢才去考虑谈婚论嫁的。所以我觉得交朋友是可以的，交朋友，从交朋友开始谈恋爱，一步一步的来是可以。所以不要太怎么样我认识了这一个人我就把他定下来了，这样的话很危险，你明白吗？
好，我明白。
在你结婚之前，当然我们交异性朋友的目的是朝着结婚的方向，但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觉得不合适，你觉得不合适，对方也觉得不合适，你们就可以好好的就是做一般的弟兄姐妹了。
好，
明白吗？
好的。明白。
你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暂时没有。
没有啊，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是在当老师。
哦，做老师，大学毕业有做老师啊？是
的。
教小学、中学？
初中。
上班上了多久？
去年刚毕业的。
哦，那我真的是鼓励你好好在工作上面有一个根基，做老师的这个工作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对呀，工作各方面都适应了吗？
还行吧。
我相信你的父母亲一定是很期望你大学毕业能够在工作上面能够稳定，而且呢有了一个经济的基础，然后等你慢慢长大了，因为每个阶段我们都要成长啊，对不对？等你慢慢成熟了之后呢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我相信父母的心愿就是这样。你现在认识了一个主内的弟兄，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不要着急，真的不要着急。 就是一步一步的来。你们可以做普通的朋友，一年两年，然后呢认识的清清楚楚了，再进一步的进入谈恋爱的关系。谈恋爱也要谈一年两年，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啊很适合，你能帮助他成长，他也能够帮助你成长，互相的帮助对方能够成长的过程，而且对婚姻都有一个向往，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婚姻观的时候呢，就开始决定走进婚姻，好吗？
好的，谢谢周深。
不客气不客气，有任何的疑问鼓励你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
好，再见。
呵呵呵，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周姊妹你好。
哎，你好，是周师母吗？
对，你好周姊妹。
周师母
是，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大概给你讲一下哦。
好，请说。
就是因为我们夫妻结婚也有，从我们谈恋爱到结婚差不多有20多年了嘛，然后我们夫妻都是信主的。
是，
就是我先信，然后后面我丈夫后面信嘛。但是就是在上个星期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丈夫呢跟那个足疗店的一个女技师，他们出去休息熬夜，然后他瞒着我。事情是怎么来的呢？事情是我们星期六去进货，因为我们是在小镇上面开一个小店嘛。我们去市里面进货，然后他之前他有做过，就是有卖过电器，然后他有一个熟人，跟他找他买电器会便宜，就是让他去带着去，去那个地方买，然后就便宜点了，就找他就会便宜点了，因为他毕竟有这方面的资源。我说那你就去。后面这个熟人他已经买了，然后呢，他星期六的时候他就骗我，他说，他熟人的朋友也要买一套。我说如果挣的不多的话，我说这个费力不讨好，那就不要做。他说这一单总要挣一点嘛。好，我说那你去就去吧，因为平常他的手机啊怎么样的话，他去哪里干什么，我从来也不会说去查呀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之前真的是相互都是比较信任的，
是
不会说去怎么样去私自的去查他的手机啊或者怎么样，要看的话也大大方方的看，因为彼此的密码都知道。所以他跟我说，我说那你就他跟我讲什么，我说那你就去就去吧。结果他说我10:06回来，我说好，我说你10:06回来。结果到了我大概是10:30的样子，我把东西拖回来以后，我小女儿她就问我，她说妈妈爸爸怎么没有回来。我说爸爸有事去了，然后我就把车上的东西先卸掉，卸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跟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讲。我说怎么了？那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我说你讲嘛。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这几个星期好奇怪。我说怎么了？他说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在早2个星期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妈妈，我觉得爸爸最近不一样了。我说怎么不一样了？我说可能是压力太大了了。我说没关系了，我也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后面星期六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小女儿就跟我讲，她说以前我看爸爸的手机，爸爸从来就不会发脾气，她说最近我看他的手机，他老是发脾气，而且他还跟一个一个女孩子聊天，好像那个女孩子是洗脚的，然后他聊了天以后，他还把那个微信给删了，然后还要躲着我们去接电话。 他以前就是他说以前跟家里人接电话，嫌店里面他吵的话，他到外面去了，那都，他说那没关系，他就在店门口了。他说这有几次，他说有一次我看到他接电话去我们另外去另外一个地方，离我们店好远。他是不是出轨了？因为我小女儿她的性格，她是属于比较敏感的。
你的女儿多大？
我女儿12岁。
哇，厉害呀！我就在想，夫妻之间，女儿能够敏感到这个地步，你却感受不到吗？
因为我们之间，说实话，我想都不会想，因为她经常会说一句话：“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会做讨神不讨神喜欢的事情。”而且我也经常跟她讲，我说我们啊，我说一个是犯奸淫，一个是拜偶像，是上帝最不能饶恕的事情。我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呢。然后他说我晓得了，然后他经常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因为圣经上面有讲嘛，他说那个丈夫要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去爱自己的妻子。其实我家弟兄他对我还是挺好的，真的挺好，无论我们家做饭什么之类的都是他做。说实话，其实用另外一种看法来讲的话，他还是比较可以说比较宠我的那一种。什么事情啊，只要我说什么之类的，他基本上就是说不会说让我，至少在精神上吧，目前来讲的话，哦，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至少说实话真的他对我可以说是妻子对丈夫对妻子的话，应该是很少有男人这样子。当然在基督徒，就是说基督徒的那个夫妻当中的话，他可能做的不算很好，但是如果按世人的比较的话，他是对我说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不会去想那么多。所以就是对他就是属于那种100%的信任，不会说，因为首先对他的信任是建立在上帝之上，因为我晓得我们之间有一位神，所以我不会去想那么远，也不会就是不会往这方面去想。所以这个事情后面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小女儿跟我讲完以后，我当天晚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因为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给那个朋友呢？是因为他说这个朋友之前他第一次另外一个朋友买电器的时候就找他的时候，他说是这个朋友的侄儿子，然后他们那边就是上两个星期之前碰到了，在经过的地方碰到了，然后去找他，让他带着他去买电器。我说我也没有怀疑，但是那天他回得很晚，大概我们已经到家11点钟的时候，我和我女儿一起回家，从店里回家11点钟，他还没有回来。我就打个，一个是不放心，第二个我想问一下，他有跟他在一起没有？结果那个朋友就说，他说我去年就来广东了。那我就知道他欺骗了我。然后当天晚上他是12:30的样子才回来的，我就问他，我知道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最好是如实的讲，你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做什么。哦，他知道他做错事情了，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实话前两天的时候我实在我就有点跟他过不下去，我就想跟他离婚。
哎呦，
我就觉得
周姐妹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说你还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周姐妹啊，
我说你伤害了这个家。
周姐妹，
我
们夫妻之间呢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呢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先平静下来，要解决，要去处理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因为你可能是很生气，你可能是对他很失望，因为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很疼你的丈夫，对不对？所以你出了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血气用事，然后呢就跟他说我要跟你离婚。你讲这句话呢是不讨神喜悦的，你知道吗？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呢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解决，而不是以离婚来威胁对方。这个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一种做法。撒旦呢就想借着这样的一个破坏你们的婚姻，让你们的关系不好。那已经疏忽了，在其实呢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呢，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妻子的， 你要时时的，我们不是盯着他，但是我们要时时的关心丈夫有一点点的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关心他，问问他，诶，你最近怎么样。我们，你会背主导文吗？
你会。
嗯，你会吧，是不是？
会。
好，主导文里面讲什么？
嗯，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然后
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呢，就是在我们周围，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这个试探时时都会来的。这个试探来到你的丈夫的身上了，对不对？有一天可能试探也会来到你的身上。所以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你的丈夫他也信耶稣，他也懂道理，但是在工作上面有这样的试探的时候，第一个你会很不高兴，但是呢，你要告诉自己不要因着自己不高兴而继续的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你要看清楚是撒旦魔鬼引诱或者是用试探造成你们的关系现在有了出现了裂痕，那你就要不要再给他机会了，对不对？那你要做的是什么？神呢，帮助我知道怎么样跟丈夫去面对这个问题。你丈夫很晚回来，你的确是不高兴，是我的话我也不高兴，但是呢，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跟他对着干。你跟他对着干的话，他也有他的自尊心，对不对？他一定会说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只是呢，他可能想因为对方无论什么情况我是不清楚，由不得已的去帮助对方，再加上啊对方被吸引，然后呢他就跟他一起吃宵夜或者怎么样沟通交流。但是你作为一个妻子的头脑清醒的话，你要告诉他说，这种事情呢你以后不要再做了，因为撒旦魔鬼呢他会借助这种事情会试探你，会让你在当中会跌倒，那这个家就破裂了，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你就保不住这个家。你要趁着这个机会赶快要提醒他，帮助他，明白吗？他今天
他在旁边
啊，他就在旁边，那我讲话他听到吗？
听得到。
好啊，所以呢你们两个要擦亮眼睛。我们信耶稣谁最反对？是撒旦魔鬼的。撒旦魔鬼不希望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了主，我们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建立了一个和谐的家庭，这也是撒旦魔鬼最不愿意看到的，他要破坏我们的家庭，他不想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美满幸福的，他也不想今天在这世上因为信主的信徒他们有一个好的家庭而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破坏我们的婚姻，破坏我们的家庭。那你们呢就千万不要上当了，所以就要保护自己。你的丈夫他稍微走错的时候，你要把他拉回来，这是你做妻子的本分和责任。而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表达你的感受，你说，第一，我非常的难过，因为你欺骗了我，绝对不可以撒谎，我们的神是不准我们撒谎的神，撒谎是出自撒旦魔鬼的，你撒谎一次的话你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你就成为撒旦魔鬼的一个把柄了。所以第一，我希望你以后呢，你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是有家庭的，有妻子的，有儿女的，你不要给任何异性有机会来亲近你，这个是你要提醒你丈夫的。第二呢，你也要守护你的丈夫，为你的丈夫祷告，尤其是在做生意上面，可以的话尽量两个人一起，但是呢你因为有孩子你也要照顾家庭，对不对？
是因为这个事情出来对我小孩的伤害，其实我估计对我比对我的伤害更大。因为那天我小孩他说他跟我说以前我爸爸这么好，我们的家庭氛围那么好，然后他突然做这么一个事情，他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还就问我，他说妈妈你会离婚吗？我说你希望妈妈离婚吗？他说如果你过得不好的话，那你就离吧。
周姐妹，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孩子，不是婚姻不可以轻易的离婚，因为婚姻是在神面前是一个约，对不对？神跟我们也有一个约，就是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救恩拯救我们。今天你信耶稣，你的丈夫信耶稣，你的女儿信耶稣，我也信耶稣。我们信耶稣的人，信主的那一刻，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跟神有一个约，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对吧？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要朝着讨神喜悦的方向去生活。但是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你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他有没有丢弃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他给我们机会，因为神是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神。所以你借着这个机会，你就要教导你的女儿，婚姻不是儿戏，不是夫妻两个人出现矛盾了，或者是有一些第三者要进入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离婚。离婚不能解决问题的。你要告诉孩子，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更要同心的一起去看看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不然的话，你告诉你的女儿，今天有太多的破裂的婚姻，太多的孩子们在破裂的家庭成长的时候，他们的人格都会出现问题，对不对？
对。
所以你趁着这个机会教导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你说哦，你希望妈妈离婚吗？不快乐就离婚，不快乐这不是离婚的理由。如果我们真正信耶稣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为婚姻付出代价的，你要付出代价，你的丈夫也要付出代价，你们两个人要守住婚姻。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你的女儿因为这件事情她受伤了，对不对？
对。
你跟你的丈夫先要和好，你们两个要互相的认罪。
周师母，
周姐妹，你先听我说。你没有做错，在这件事情上表面上没有做错。但是呢，我们永远要谦卑，永远要反省自己在婚姻里面还需要怎么样改进，这是你的功课。而你丈夫呢，因为撒谎隐瞒你，他要在你面前，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而你们两个人关系要复合，要和好。当你们关系复合和好了之后，你们两个人一起把女儿叫在身边，很坦白的告诉她说，就因为妈妈也在婚姻里面做得不好，爸爸在这件事上面更伤害了妈妈跟你，所以现在呢，爸爸愿意跟妈妈跟你道歉，而我们夫妻呢，两个人都讲好了，愿意靠着神好好的建立我们的家庭，不再给撒旦魔鬼留任何的地步，要守住这个婚姻，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三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要好好的互相的帮助，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你们要把你们的身份降下来，然后跟女儿讲这件事情，女儿会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以离婚来结束，而是夫妻两个人互相去解决问题，互相认罪，然后呢跟儿女表达愿意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因为女儿在这个光景当中她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她周围很多的孩子都是在破裂的家庭成长，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当你们愿意两个人一起跟女儿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女儿从你们的身上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夫妻，一个家庭， 这是给他最好的一个资产，明白吗？
好的，阿门。
嗯，希望你们能够靠着神能够幸福快乐，有问题再继续打电话找我。
谢谢，
好不
好？
好
好好，谢谢，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再加油，
谢谢周师母，
好，
上帝祝福你，
好
好，
再见，好，再见。
当你觉得软弱和疲乏，认为自己的罪孽重大，记起十架，回到十架。当你觉得自己没办法，起来面对自己的过犯，记起十架，回到十架，来到十架，宝贵十架，在主里有赦免之恩，他满有怜悯和慈爱，回到十架，荣耀十架，主正展开他的双手，等待你回到他跟前蒙恩典。
当你觉得亏欠主基督，别怕，主知道你的软弱，他已为你钉上十架，
加钱，可得赦免，
可得赦免。
十架，宝贵十架，在主里有赦免。
他的双手，站在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我们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是曾姊妹和周姊妹，都跟我们分享他们在面对这个婚恋上的一些的疑难。那么我们在这呢，也邀请宋珊老师为这两位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我们呢今天听到是曾姊妹告诉我们呢，她在认识啊一位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位弟兄，她现在也在想要不要跟对方呢可以继续的发展。那我们都知道很担忧啊，心中想要为他来祷告。然后呢也有周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跟丈夫的关系，也为他来祷告。
对，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曾姊妹，感谢你让她能够在网络上认识到一位主内的弟兄，他们也慢慢的在交谈视讯的过程里面，求天父你赐给曾姊妹对你有更多的信心，专心的靠着你，能够常常保持一颗清心，一个清晰的头脑，慢慢的认识对方更多，也心里面呢是有你的平安，并不需要去焦急。求天父你赐给曾姊妹有智慧去判断自己所想的，他所需要的，去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适合自己的人。也求天父你也保守曾姊妹她的家人还有她身边的人，知道她的家人也常常在姊妹的生命里面去守望她，求你也赐给他们也有这个平安的心，不焦急的在她的身边去陪伴还有守望。求天父你就让曾姊妹去平安的继续认识这一位弟兄。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周姊妹，在电话里面也感恩听到她的丈夫也是在电话旁边去听着，求你亲自的怜悯他们这一段的婚姻的关系，丈夫出轨也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也让周姊妹觉得很生气，求天父你的爱充满周姊妹的心，能够在这段时间跟丈夫好好的沟通，慢慢的朝着关系去得以修复的方向去走。求主你帮助姊妹在这个沟通里面也能够慢慢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心里面一些的苦毒，一些的愤怒也能够慢慢的梳理出来，同时她也能够靠着你去尽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去提醒丈夫能够去回转向你。求天父你的圣灵也为着他们的关系去祷告，保守整个沟通的过程是顺畅的。求天父你光照周姊妹的心，能够看到过往可能关系里面一些做的不足够的地方，在未来的日子也能够慢慢的去改变，而她的丈夫也是能够在主里面去承认自己的错，去正视这些的错误，两个人一起向你认罪悔改。求天父你也保守他们的女儿，知道对于她的女儿这是一个 很大的伤害。求天父你赐给周姊妹一颗坚定的心，能够刚强的做一个好的榜样，在婚姻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也勇敢的去面对，夫妻俩能够一起的向着女儿去坦诚，一起去学习勇敢的面对问题。求主让这个家庭能够在你的里面重新的去建立起来，去成长起来。求主亲自的带领，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你好，宋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嗯，老师好。
嗯，你好，姊妹，现在你年纪多大呢？
20岁。
现在已经读大学了，是吧？
对，是我小的时候，父母他们的情绪控制不是很好，就会导致他们经常会打我，就是给我造成了一定的阴影。中学的时候，有同学在校园里那种恐吓，包括一些欺负你的行为，就会导致我和人相处一直会有一种隔阂和恐惧。我原来追求成绩就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肯定，我即使成绩好与坏并不快乐。然后在我原来我也有很多朋友，但是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自己比较虚伪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很好，然后把自己的性格装作很温柔的样子，然后这样交到一个朋友，所以我一直会非常的不安。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你信主多久呢？
1年。
那你信主之后呢，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正常，我对于我过去过着那种生活有一种很后悔，然后就觉得当时自己做的很不正确，包括给自己的现在埋下了感觉很多的隐患。我是觉得我过去的生活得很虚伪，但是我信主之后吧，就是和这些朋友有了边界，然后反而我更能清楚我真实内心的想法，我真实的那种需要是什么了。我每天都读圣经，然后每天也祷告，写那种灵修笔记，我就发现这一年就是各方面变得稳定很多，情绪也稳定很多，包括其实我对我的父母还是会有怨恨，但是我现在也慢慢的感受到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就像您说的，他们也不信主，他们没有连接到爱的源头。那我就是在读经获得力量，然后学到这种真的智慧，然后活出见证，觉得他们可能慢慢的也会信主，也会意识到当时确实会给我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我现在就是发现信主之后就觉得那是过去了的，我现在要为我面前的去努力，然后我的标杆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还是很有盼望的。
说在圣经当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过去这一些的伤痛啊，一些的罪恶。我们说因为这些别人的犯罪带来给你无论是身心灵的伤害，都因着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呢，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之余，他的鞭伤也让我们得到了医治。你现在可以靠的不是自己，而是靠着圣灵给你的能力，因为主耶稣的灵也在你里面了嘛。所以现在呢，你的人生观念都会转变了，你不再假装，而是你会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你为了要荣耀主耶稣。我希望呢，我的生命呢，因为因着我已经信主了，我有着一个 使命在我人生当中，我的使命就是要让人看到我，或者看到我所做的事情，听到我所说的话，他们都会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会认识主耶稣而得到改变。
是否觉得有时候孤单得很寂寞，想哭的时候没有肩膀可以停留。
你好宋姊妹。
宋姊妹你好。
两位老师好，我想分享两个生命当中的改变，两个见证。
我都为你祈祷着，
今天呢，上帝他非常的神奇，让我来到了一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校，学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专业。上帝就给我准备了一个圣经辅导的学习课程，还有希伯来文。
那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你现在服事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主要参加一个圣舞团的服事，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曾经有信仰其他宗教的经历，所以上帝带到我身边的几位慕道友的朋友都是佛教徒、印度教徒，所以我有在向他们传福音，并且陪伴他们在成长，并且上帝也有预备我的一些同学可能受到过性侵害之类，留下了一些创伤，所以我也有在联系教会，包括帮他们做一些辅导，然后剩下当他们不去教会的时间，那就由我来陪伴他们。
在地球某个角落，有我想念你的心，爱了每个时刻，我都为你祈祷着。
你辅导以后对那些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啊？
其中一个朋友的例子，他最开始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会去酒吧，然后会非常随意的和异性发生性关系。我是会直接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我每周会有两三次都去到教会嘛，所以他们是知道的。然后教会是会提供一些零食，然后提供一些娱乐的活动，如果你想跟我去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先把他们带过去。
还可以将世界改变，让伤心换一张笑脸，苦涩变成了甘甜，幸福开始蔓延。
然后因为之前我有学习心理咨询，所以呢我就会在班里特意担任心理委员的工作，当我们的同学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先跟他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到最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我就会告诉他说，我的信仰对我的改变是什么，曾经我也有你的这些感受，因为我甚至也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但是今天我靠着我的主走出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就会去到教会。而且甚至我有两个同学已经信主了。
我要学习赞美跳舞颂扬你，在你的中一直胜过在世上千里。我要学习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依然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通过辅导啊，对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学会忍耐。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坦诚的讲，就是带不信的朋友去教会会遇到很多障碍，我们距离教会蛮远的，然后可能在打车呀，去请他们吃饭也需要我去花我自己的钱，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会遇到很多障碍，他们是不信的，他可能刚开始哇觉得这个上帝好像不错，但是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也会产生排斥，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气馁，甚至 有的时候因为也要完成学业，因为这也是上帝对我的预备和操练，然后又要有教会的服侍，也会觉得非常疲惫。但是后来有一天我非常疲惫的时候去到教会，那天正好分组，和我出道的小组就是忍耐。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的改变他们也信主了。曾经我也是一个还会去各种娱乐场所去玩，然后虽然你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我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是恋爱关系都非常的混乱。但是当我的父母看到我信了主之后，包括我的十月一假期我可能在参与教会的服侍，在继续完成学业上的功课，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装备自己，父母肯定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原来很骄傲很自我很自私的一个人。然后当他们看到我会有这样的改变，变得温柔了很多，这是我妈妈经常说的。
姊妹的这个见证，只是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改变了。但是我们也觉得，其实姊妹你自己的愿意也是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救恩来到，而我们人不愿意去踏出一步呢，去愿意接受，然后愿意去改变一些我们固有的思维，还有一些行动的话，其实上帝的恩典呢，也很难，就是这么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么明显的工作。而且呢，你还成为了上帝一个祝福的出口，祝福呢你的家人还有你身边的人，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希望大家呢，如果在这些的内容当中你们有任何的感想或是得着，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呢在您的电邮上附上电话号，方便我们可以呢立刻的与你联系的。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的拨打热线跟我们来沟通。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我们的热线都是开放的。13229966322这个热线请大家记住。我们礼拜四晚上呢就是直播的节目。7:00到8:00我呢都会在这呢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我们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就有了我们的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谭心师母在第三个礼拜一跟我们的听众线上互动，还有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仍然会有直播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精神健康方面解答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